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5月6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3月21号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
哎，喂，师傅你好。
你好。
哎，师傅，啊，我关一下窗户，外面有点吵。
啊。嗯。
啊，是必须给师傅请安了。
啊，谢谢。
朱师傅，有就是。
嗯。
弟子有几个问题，
嗯，
想要请教一下师傅。
嗯。
啊，师傅您请稍等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，想问一下，如果说一个人他是算命算出来是五行缺金的话，那么，这个人是不是需要带一些金器，然后对他的这个运势会比较好呢？
嗯，是的。一般呢，你比方说你说五行啊缺金的话，那么家里呢放些金的首饰啦，什么东西，身上自己呢带一些金的，会抵挡到人家说相生啊，把它相克很多，明白吗？啊，你如果啊缺金的话，你就带些金的东西。嗯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
嗯。
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就是我们那个设佛台的话，那个佛像是朝南的嘛，但是那个朝南的话，可能会长久的受到那个日光的这个暴晒啊，然后那个佛像会有一点褪色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佛像还能用吗？
褪色一点点没关系。
就是只要是那个佛像还是能看得出来的话，就还是可以继续再
说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我刚刚跟你讲啊，那个你要戴金首饰的话呢，一般戴白色和金色都可以的，白色也可以的。
就是铂金也是可以的，是吗？
对呀，可以的呀，水晶手链也可以啊。
水晶也可以啊。
啊，水晶手链也可以，但是一般的我不在乎，我不是提倡人家戴这些，一般你只要念经就可以了嘛。
好的，弟子明白了。
你这个自己在家里啊，有时候有一些手链呢，放在外面也可以的。一般的缺金的人，他们其实在行业上也是有讲究的啊。你比方说，你做一些这个做眼镜的、金首饰啦、五金行业啦、演讲啦，缺金的人都能做的，明白吗？
那金融业呢？
可以，金融业可以的。啊。
好的好的。
嗯。
哎，感恩师傅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，那个从那个玄学的角度来说，溜肩的话，一个人溜肩有什么讲法吗？
溜肩实际上跟现实当中很像的。
嗯。
就是说一个人溜肩的话，对于很多事情就是不是太负责任的。你去看好了，你去看这个人肩膀溜肩的人，这个什么事情都不愿意承担责任的，所以人家为什么你肩膀上担了重任呢？就这个道理啊。你去看看，凡是肩膀挺着的人，这种人比较正直，不会滑头，明白了吗？
比较有担当是吗？
对啊，比较担当啊。男人就肩膀比较宽一点嘛，女人肩膀就比较窄一点嘛，所以女人不大能担当了，男人担当了呀。
明白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，那个卧室里面放一些植物好吗？
可以的呀，很好啊。植物，
就是那个，
它是生长的呀，生长就叫动呀，动了之后你就会在静中取动啊，取动的话，动的话你就会很多事情就会好起来了，运作啊就比不运作好呀，活水总比死水好啊，这还不懂啊，风水水在里边的呀。对不对啊？所以为什么是卧室里的窗户要开一点窗户啊？为了开门开窗户，他把你风动啊，风一动嘛，人家说风生水起啊，对不对啊？风水嘛就是这样的呀，风和水都很重要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那就放一些那种绿色的植物，比如说是绿萝呀。
对呀，可以啊。
明白明白。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嘛，大概五十岁以后啊，就身上有会有一股老人气，就是年轻人是没有的。
嗯。
然后就靠近他就会觉得，反正很难闻，
你知道就不想接近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老人气的话，
我觉得是不是跟他吃的东西有关系？
对，这一个是老人家吃的东西，第二老人家的身。这个身整个身体上的血液起变化了，他的脂肪也会起变化，他的血脉起变化，所以他这种老人气，第一是因为吃东西，第二老人家的洗澡少了，不干净了，很多老人家呢他又不愿意擦香水的，你明白吗？还有呢，还有一些老人家呢，他是因为不断的有那种内分泌啊失调，因为他的年纪大了之后，他内分泌失调，他不容易很快的新陈代谢，所以它就储存在自己的皮肤里啊，肌肉里啊，所以它就会慢慢的残存，所以一见老人他身上就会有股味道，像这种方面呢，最好老人家呢洗澡呢一定要放点香水，就放点香的洗澡肥皂粉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主要是就是体内的一些产生的
排泄
没有办法及时的
排不出来呀，排不出来呀，因为年纪大了呀，明白了吗？有时候呢小便嘛滴滴答答弄在裤子上，你因为看不见的嘛，但是你一接近他身上就会有一种味道出来嘛，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
就是、
那但是有一些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嘛，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嘛，他身上是那个味道特别重的，而且年纪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就开始有味道出来。
对，这就是
还长老人斑这样子。
这个就
是。但
是
有一些老人家就是没有那个味道。
对呀、提早衰老啊，提早衰老啊。有些人就是提早衰老，身上有味道呀，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有，为什么不洗澡啊？
对，
脚脏啊，
个人卫生不讲究，
卫生不讲究，肯定会有这种味道的呀，对不对呀？这个就是衰亡之象呀。过去说闻到人身上已经有味道的话，你这个人就基本上开始衰亡了，就新陈代谢不畅了。不顺畅了，明白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一般的身上嘛，干净一点，经常洗。现在我是不反对法师，就是说在肥皂，不是香水不能喷，绝对不能喷的，这是犯戒的。就是肥皂粉里面，人家本来有一些天然的香料了，不是有意刻意的种，那这种香喷喷出来，它不是一种，不是像人家刻意的像人家喷的香水啊，它这种就不犯戒。如果你要说刻意的去擦香水这种，那绝对犯戒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擦香水也是犯戒。
你不懂啊，这个你不是法师。哎呦，擦香水，睡高广大床都是犯戒啊，法师不能睡高广大床的。
我们学佛人对自己的要求要高一点。
你们要求太低了，你们能出家的？一开口我出家，我出家，你真的吃了苦你就知道了。开玩笑，出家人这么容易当的，这么容易当师傅的，剃度就变，你就变师傅了。
我差得太远了。
现在知道了吧？
也不一样，
香水都不能擦的，我告诉你。
师傅啊，那个擦一点带点香味的身体乳可以吗？滋润皮肤的。
你是居士，什么都可以。
哦。
你是居士，你爱怎么擦就怎么擦，没人管了，心中有佛就可以了，听得懂吗？法师不可以的，法师是为人师表的，他的长衫，后来因为佛教界过去也有过争论嘛，就是说一些自然的肥皂粉里边带一点点香喷喷东西，这个可以不可以？后来人家。还是真正到最后还是认为是这种是自然的东西是可以的，就像如果自然的东西不可以，你到马路上去看见那些树啊，你碰上了身上有点点香味也不可以啊，那不可以，不能这么说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啊，那就是多多的念经修心，是不是也有助于这个就是体味的这个缓解啊？
对啊，体味的缓解有好几个，因为人的反正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它都会渗出很多肮脏的东西的，意念也会渗出肮脏东西。那么你眼睛的眼屎，鼻子鼻屎，嘴巴嘛牙屎，耳朵嘛耳屎，凡是有洞的地方，它都会有脏的东西出来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么你怎么样来控制呢？首先呢，嘴巴是一个最大的漏洞，因为嘴巴啊，它直接把你内脏里边的肮脏的气场全部暴露出来，所以很多人口臭嘛，就这样的呀。很多阴私案里边，在夫妻吵架要离婚，阴私案里边就是不能对外开庭的。有那么有些嘛，是因为夫妻的性生活问题，但是还有一些呢，就是因为口臭呀，受不了呀，所以离婚了呀。这个是条件，在阴私案里边，
还有这个
啊，你们都不知道的，这种在阴私案当中，他可以判你离婚的，过去受不了啊。就像咸死鱼的味道呀，死鱼的味道，或者身上有其他那种味道啊，啊，他人家受不了了，不能结婚的，怎么生活？天天在一起啊？啊，
是的，不要说夫妻，连同事
都不可以啊，
有狐臭的话都受不了，
受不了了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所以有些时候，人怎么样让自己身体干净？一个常洗澡，对不对啊？还有第二个呢，要自己心灵要干净。第三，肠胃要吃得干净。那么肠子不会放出来那些臭味，你今天吃的都是臭的东西，你怎么身体上不会放出臭味啊？你喜欢吃榴莲的人，你的肠胃放出来全是臭味啊。我问你，你吃萝卜的人放出打出来感觉像不像臭气啦？讲呀，不讲了。
闻到这个打出来的嗝就知道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。
吃萝卜了呀。洋葱大蒜不谈了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啊，
明白了，师傅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师傅问一下，就是吃素的人，可不可以吸烟啊？
你说呢？
应该不行吧？
你说呢？
我觉得不行。
啊，当然不行。
我觉得不行。
肯定不行的。你要说佛陀今天还活着，他绝对不容许人家抽烟的。你说法师拿支烟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告诉我啊。
对，
那我们现在学法
一种精神的麻痹
啊，对呀、啊，佛法僧，你说僧人要学僧人吧，要不要学啦？
嗯，
学僧人的话，僧人他们说吸烟不吸烟啦？好了，
不吸
就可以了，好了，就是这样。
哦，因为有些人会说这个烟草也是植物啊，也没有关系，就是我想。
瞎搞植物了，植物里边有毒的成分不知道啊，有尼古丁不知道啊，
嗯，
开什么玩笑，
其实跟毒品是一个性质的。
对啊，你怎么不说你今天喝酒也没关系啊，酒不是粮食做的吗？我吃米不是也是米吗？那么酒不是也是米粮做的吗？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啊，
明白了。
这种就叫妄语，这种就叫什么？就你说邪知邪见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是只要是学佛修心的人，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发愿吃常素，酒和烟是绝对不能碰的，是吗？
不能碰的。嗯。
嗯。好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嗯。
师傅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现在在大城市里面，剩女很多。然后女孩子普遍找对象比较困难，这个是跟末法什么关联性吗？
当然有关系了。到了末法时期的人的冤结越来越重，前几辈子的善缘都用完了，到了最后就算有缘分也是恶缘，所以你怎么结婚呢？还没，很多人根本没结婚就离婚了，同居啊，同居嘛就离婚了，到后来，所以你看同一会儿居离婚了。搞什么东西啊，现在哪像婚姻啊，现在开玩笑了。男人跟女人现在大家都。
剩女比剩男多。
嗯。
这个有什么道理吗？
很简单了。剩女和剩男多要看什么地方的呀。对不对呀？那非洲还剩男比剩女多呢。一样的呀，都是一样的，男的少呀。投胎投男的少嘛，就是说明上辈子很多人做善事还是少啊。现在末法时期，很多人恶心恶念恶意，能生出好的吗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真的。
是啊。
啊。
现在没多少善缘
了。善缘越来越少了，什么善缘啊？
对啊。
很难。
结了婚的人都说，其实还不如不结婚。
你去看看，现在有几对不离婚的？两对里面就有一对，这全是有数据的，开什么玩笑啊！
是啊，
还有一对不离婚的是因为孩子，没孩子嘛早离掉了，这很简单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问一下，就是学佛人能不能吃阿胶啊？
要看的呀，身体上，比方说非常。
阿胶是用驴皮做的吗？
我知道，你要是严格的来讲，当然是不可以了，法师就不可以。
嗯，
但是你们居士呀，你们居士这个如果是完全医生说是为了补身体的话，那吃了嘛只能跟菩萨多忏悔啊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嗯，明白，明白，师傅。师傅那个有师傅之前好像开示过，就是对个别人开示过要补充维他命的 E 和维他命 C，这样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比较吃这些？
C 呀，吃维他命 C， 抵抗力低的人，免疫力低的人就要补充呀。
就是提高免疫力是吗？
对呀。
那维他命 E 呢？
维他命 E 对身体上，比方说你你今天，比方说你这个身体破了，血破了出来了，血止不住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你就要吃维他命 E。
哦，刚才那个信号不好。
喂，
师傅，听见我声音吗？
对呀，你想一想不就知道了。维他命 E 是干什么的？维他命 E 就是，比方说，它是主要是在你身上啊，帮助钙的吸收的，明白吗？帮助你钙，你缺钙的人骨头响了。你就要吃维他命 E 了。维他命 E 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很多的成分呢，就是帮你增加维他命D， 而且呢主要是解除你的疲劳免疫力下降，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就是这样。E 嘛 ,C 嘛就是一种我们说也是增加免疫力的呀。就比方说你有很多橙子里边，很多水果里边都有维他命 C 的呀。明白了吗？不容易伤风啊。
明白了。
不容易感冒啊。
师傅啊，那个现在就是我看了新闻里面说，那个现在癌症那个率最高的一种癌症是那个肺癌。这个我们需要怎么预防呢？
肺癌的话，第一，肺是什么？呼吸呀，听不懂啊？明白了吗？呼吸，你呼吸的好，那么就这个肺就比较干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空气清洁剂嘛，就是让你空气当中要呼吸要好一点，明白了吗？就是干净一点。那么你要是一个人不到马路上去，你是不是比较干净啊？在家里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不到外面去，你身上就不大有灰尘吧？对不对啊？
就是出去的话，像我戴个口罩是吗？
不是，出去嘛，当然了，它汽车的排气啊，都会造成这种污染的呀。
对。
然后你看不见呀，但是你鼻孔里都是黑的。鞋子都是脏的。对不对呀？还有肺不好嘛，这还跟吸烟有关系啊。肺癌的话，吸烟就非常容易得肺癌的。
对。
所以你想肺你这个还有一种辐射呀，经常打电话的人，经常把电话手机24小时挂在身上的人，这种人们叫电离辐射，这种人也容易得肺癌的。
喂，
就是电离辐射，
很不好。
电力辐射，这种人也很容易得电癌症的。晚上手机啊什么，听得懂吗？
喂，信号真的很不好，我听不清楚师傅您的声音。
听不清楚啊？
我回去听录音好了。对，您的就是我能听到你的说话，但是我就是断断续续的，我听不清楚。
要记住了，比方说，经常咳嗽。胸痛，跟你的肺就有关系了。讲话生气，也会有。人突然之间消瘦，也会有。我们说了，像这种东西都会促进你突然之间抗体的一种衰弱， 你的很多免疫系统会受到阻碍，你就会得很多各种各样的癌症的病毒。所以经常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经常的干净很重要。哎，听不见是吧？哎，你这根线不好啊，你这根线不好啊。
对对对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现在、
啊、现在好了，
说话特别的难，是是。
现在好了，
我回去听录音好了。
现在好不啦？
师傅，我现在可以继续问吗？
问呀、啊，你问呀、啊，嗯。
哎，师傅，就是我前几天听您在录音里面说，上嘴唇长痣是好的，因为像饭粒掉下来，代表你有饭吃。然后下巴上长痣，
哎，
下巴上长痣好像也是好的。您当时说的是比较美观，那除了美观以外，那下巴上长痣。还有讲究吗？我下巴上就是我
大不大？大不大？
就是不大不大，小小的，就是对称的比较对称的有两颗在下巴上。
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要是下巴上长痣啊，如果不是很大，就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下巴
非常小，就一点
啊，一点没问题的。女人下巴上长颗痣的话，她有。他在玄学上有很多讲法，
就是在下巴对称的地方
啊，这非常想法，就主要是看你的位置要在哪里。一般的话说，这个人的心比较动，居无所定啊，明白吗？居住啊也不稳定啊，运程也不稳定。下巴上有痣的人啊，主要是感情的有点动荡，明白了吗？下巴上附近的痣，那么。过去人家说啊，是这个人这个生活比较讲究品味啦，其实就是比较富有了，明白了吗？
喂，
我的妈呀，你怎么听不见的了？
喂，师傅。
哎，左下巴有痣，荣华富贵。
哎。
右下巴有痣，明白了吗？权力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和地位，因为下巴本身是地角。地角方圆的人在这个位置上长、
嗯、
都没问题，除非你长了、
嗯、
啊，这个在嘴巴的弯过来的，就是边上这个地方嘛，是人家说是讨饭痣不能长的，明白了吗？
喂，师傅，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吧，
嗯，
就是您之前有开示过考试的话，要。考试的话要看，单双嘛，就是从你的命里看，你比如说你是双的命，就是你的生日是双的，然后你就要挑单日去考试。那么其他事情呢？其他的，比如说生活中大的决策，比如说买房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重大的决策，是不是也是遵循这个道理呢？
对啊，阴阳调和呀，嗯，
也是一样的，是吗？
啊，阴阳要调和呀，嗯。双日子单日子，实际上不管怎么样，你选个双日子总比单日子好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的自己命根当中也是双，那就能够，你觉得最近所做的事情一直不顺利，你就选个单的。其实这还是要调整的，它本身风、
师傅，这个单双日的话指的是日期还是就是、
日期啊，指的日期都可以的呀。
哦，就是几月几号的那个号。
对啊，比方说你现在几几年生的啦，你比方说几几年几月几号，那么你要看最后的尾数是双的还单的嘛，你就成为一个单数，成为一个双数呀。好啦，你这个电话怎么烂电话了？
喂，哎，师傅，我接着问最后一个问题吧。我
好了好了，
我现在完全听不见你说话了，我回去听录音。就是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很多，甲状腺结节应该吃些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除了海带以外，还需要补什么保健品的？
甲状腺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抗体，明白了吗？所以甲状腺结节的危害很多很多，很麻烦的。一般甲状腺的积极的危害呢，就是你自己啊，在生活当中啊，要注意节制，不能发脾气啊。这个经常这个甲状腺有上下移动，已经有炎症了啊，就是积极了。那么主要问题呢啊，你要看啊，它这个毛病呢，就是啊，有一些囊肿啊，炎症的病变了啊，还有这主要问题。哎呦我的妈呀！ 还有一种是感染性和不非感染性的，实际上有的时候甲状腺集结它是感染到的啊，它不一样。还有我们不要生气，那么怎么样来调解呢？
喂，师傅。
我听到你声音，你听不到我声音了，明白了吗？最好的方法，第一啊，不要让它变肿瘤啊，心情平和，多吃点消炎的中药，明白吗？啊，第二啊，平时啊，这个缺钙也是造成它非常不好的。这个甲状腺啊，经常积成块，一个团一样的，你摸得到的，那你就要好好当心了啊，它有可能会慢慢变得很大啊。它实际上对身体是甲状腺抗体的一种呈阳性反应啊，这些东西嘛，讲老实话就是人心理不平衡所造成的。用学佛的人来讲，用心理学上来讲，心理不平衡会造成甲状腺结节的，明白了吗？看人家好了难过啊，嫉妒人家，嗔恨人家，都会长这种怪病的。好了，除非一种是家庭遗传的。好了好了，我听不见你声音了，算了。好了，回去听录音去吧，再见了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喂，你好，师傅好。喂，师傅好，对不起，师傅。那个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，那个耳机插反，那个戴反了。那个师傅你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首先，师傅，我向一个同修分享一个他的那个莲花掉下来，但是他又自己重新栽上去了。这个，分享一个莲花掉，后来又自己种上去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前阵子由于造口业，还请不学佛吃荤的同事吃饭，点了活的东西，梦见自己的莲花掉下来了。同修知道后深深忏悔，许愿念诵了108遍礼佛，之后在佛台前不断反省，到底有没有像一个菩萨。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行菩萨所行，讲菩萨所想，想菩萨所思，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，他切切实实去实践，从孝敬父母开始，抓住许愿念经三大法宝，并把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的善事都加上自己的愿力，让他所遇到的有缘众生能与佛法结下善缘，因缘成熟，得闻佛法，离苦得乐。最后他念经时看到一朵莲花飘上去了，师父慈悲帮他看图腾，他的莲花自己重新栽种上去了，他喜极而泣，更加要明白什么是真修实修。感恩师父。
要真修的话就上得去，不真修上不去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感恩师父。那个帮同修解几个梦。同修梦见跟孩子在厕所上大号，同修的粪便有一点滴到孩子的背上了，他赶紧用纸巾擦干净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
这个是他的业障给让孩子给背上一点的。你比方说一个母亲啊，她曾经流过产，那孩子跑到这个小孩子流产的孩子跑到小孩他的孩子身上，那不就像粪便掉在孩子身上一样啊？
那他需要就是念小房子？
是啊，
还有
是啊，是啊，
明白。同修还有一个同修睡前请菩萨妈妈慈悲点化，开养生馆可不可以？梦到现在工作单位给同修发工资，但是都是10块20块的现金，同修说怎么这么少，偷偷拿到厕所去看有多少钱，请问师傅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呢？感师傅。
这个梦境很有意思，这个梦境主要是告诉他这个人是财迷。偷偷跑到卫生间去数，人家给你一个钱，你也不能马上到卫生间去数，多丢人呐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是啊，很多人数了之后跑出来，马上笑嘻嘻开心的，有些人数了之后跑出来还不开心，这种东西不要去看了，人家给你就是感恩了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感恩师傅。
没出息。跑到卫生间去数钱，你这什么形象？这不是整这个吝啬鬼啊。
对不起师傅。
嗯，
那个同修大量放生后回家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往垃圾桶里上厕所，当时同修妈妈看见了，就把桶里的那个脏物排出去的脏物拿出丢了，同修当时还看了一下，感觉有大半桶。嗯，这个梦是他消了很多业是吗？
是啊，消业了呀。嗯
嗯嗯，那是妈妈给同修背业了吗？因为是妈妈把那个排泄物给丢掉的。
对呀，他妈妈给他念经了呀，这很简单。
哦，
他妈妈帮他消了呀。嗯，
对对，同修妈妈也放了不少声，给这个同修。
是啊。
明白了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小孩子无意把心情的吊坠扔到垃圾桶里，垃圾桶有荤的，吊坠有盒子包好的，请问这个需要念诵多少遍礼佛呢师傅？
三遍。
嗯，三遍。这个吊坠还可以带吗？
嗯，不能带了。
嗯，不能带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
嗯，
小孩子去年丢了一个吊坠，过了很长时间在床下发现了，菩萨像没有坏，这个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师傅？
五遍。
好的。还能带吗师傅？
不能带了。
不能带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同修是孕妇，梦到有小孩子在鱼缸里要溺水了，孩子的家长就来把小孩子抱出了鱼缸，小孩子也没事，后来仔细看鱼缸里还有两个小宝宝，也是进去玩的，然后警察或者家人来了，都把他们抱上来了，有陌生的外国人给他送花，说是他的生日。同修是个孕妇师傅。
嗯，
请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梦见小孩子的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师傅？
梦见小孩子新生呀，得到新生呀，新的生活，这是好事情啊。但是如果在梦到一些细节不是太好的，说你这个整个一个重新做人啊，重新改变的机会还是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和烦恼的。
好的，那个感恩师傅。就是同修白天入股了一家素食馆，同修跟朋友谈了合作护肤品代理的合作机会，晚上做梦里好像踩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软塌下去，意念中是粪坑，同修赶紧跳出来，同时看见自己的脚和腿有一点湿，但是没有沾到粪便。请问这个梦是跟白天这两件事情，就是入股素食馆和代理护肤品有联系吗？
一定的，
是不是？
一定的。
嗯，是。嗯，对不起师傅。嗯，不如理不如法。
对啊，这个可能开素食馆的人有欺诈行为啊。
哦。
有这种可能性啊。
哦，明白，那就是
至少说他投不投是他的事情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那就告诉他别投了呗。
啊，就是啊，因为首先你看素食馆有是不是我们心灵法门的，这是第一个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其他的素食馆人家还是以谋取利益为重的呀，他也不会怎么样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感谢师傅。那个我师傅有几个问题，就是。在师父眼里什么样叫有智慧呢？
在师父眼里什么样叫有智慧？好好修心的人，不骗人的人就叫有智慧。
明白了。
因为你要做菩萨的人你是不会骗人的啊，你精进努力的人，你能够克制自己身体上的习惯，那些不好的坏习惯恶习的人，这个人还不叫有智慧啊。在我的眼睛里，我告诉你什么叫有智慧。能够看破看穿人间，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，你不去当真的，你就叫有智慧。
明白了。明白了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因为我们在师父眼里永远都是傻姑娘。
啊，是啊，很傻。你们在追逐很多欲望啊。啊，这些欲望都是如空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又如电呢。啊，应作如是观呢，听不懂啊？
懂，感恩师傅。那个师傅，您曾经开示过，多看观世音菩萨也会消业障。那个有个同修问，如果家里因缘不具足，没有设立佛台，还可以看观世音菩萨的照片吗？
你当然可以看了。
啊，可以看观世音菩萨的照片是吧？
啊，当然了。
也可以消业是吧，师傅？
当然了，你把菩萨看在心里，你至少把那些恶的东西可以排除掉很多呀。嗯
嗯，好的好的，我会告诉他的。感恩师傅。有个同修问一个就关于那个《西游记》的问题。同修说，玄奘法师写的《玄奘之路》描写了真实的西天取经之路，那《西游记》中的人物是否还是真实的呢？孙悟空等菩萨到底有没有送唐僧去取经呢？对不起，师父。
这个就是真的傻姑娘了，问的问题了。《西游记》呢，它是吴承恩啊写的一本啊，用现在话讲呢，就是叫像这科幻片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啊，实际上呢，《西游记》呢是这样的，它有这么个真实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很多的妖魔鬼怪啦，包括菩萨帮助他们呢，实际上都是看不见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取经的路上啊，有一大串的看不见的东西在帮助着啊，这个我们的这个玄奘大师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得懂
啊，是这个概念。实际上呢，从表面上看呢，还是玄人间看的，就是我们说《西游记》，就是也就是啊，好像是一个啊一个故事啊，一个当年真实的故事。实际上，这个故事发生的当中，有佛有魔对他的帮助啊和经历啊。啊，这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在另外一个空间的经历，那么就写出《西游记》的一个原本出来了。比方说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的人生看起来你今天去上班了很正常，实际上从你开始要到这个单位，一直到今天去上班，经历了多少磨难，经历了多少人家见不到的东西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那么这些东西存在不啦？存在的，他把它写出来了，写出来的你脑子里思维的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，他把它写出来了，是不是有的？是有的，是不是没有的？是没有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
明白了。那个有位师兄梦到有海上有六只海豚，后来海豚就变成天上的海豚，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
海豚变成天上的海豚，人家说就是变成吉祥物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同修梦到 A 师兄家里有四套房子，都在同一层，而且都是并排的，其中 A 同修自己住一套，其余的说要留给 A 同修的女儿。请问师父，这是 A 同修家里有要经者吗？
是啊。
啊。那妖精者他说多出来了三套房子，就有一套是他们住的，多出来三套是不是就是一套21张小房子呢？
一套嘛，至少21张呀，你还是有点智慧的。
少。
够了呀，21张呀。
够了，行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同修梦到过去过世的爷爷牌位前祭拜他，看到爷爷是位高官。左右各站了一个卫士，像侍卫，像戏里包青天审判案件的那种情况。爷爷在一张纸上写了弥勒两个字给同修，叫同修念。
谁写的？谁写的？
爷爷，他过世的爷爷。
啊，爷爷在纸上写了两个字、
弥勒。啊，弥勒佛的弥勒。
啊，弥勒。
同修就问他，两天念五遍还是五天念两遍？请师父解梦。就是他写这个弥勒佛的弥勒两个字，叫同修念。
弥勒佛嘛，就是弥勒佛嘛，就叫他平静呀，弥勒佛就叫他想开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懂了。
弥勒两个字就叫他想开一点，要越过障碍。所以我有时候跟你们讲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你们要问的，明白吗？弥勒佛，你看他平时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情况，你还不知道？弥勒佛
是大度能容的，
对
呀、
啊，现在知道了不啦？
明白了。
大度能容天下事啊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他也是普度众生啊，啊，弥勒佛。
对。
啊，弥勒佛。
感恩弥勒菩萨。
啊，他实际上 弥勒佛他实际上也是称为未来之佛呀。
嗯。
今后将来，
对对，
今后将来弥勒佛可能会管人间的呀。
嗯，好的，
在
知道了，明白了。
在经文上都有记载的。嗯。
感恩师父，明白了，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嗯。
那个同修梦到跟别人一起放生，同修被甲鱼咬住了几个手指头，不放开。同修没有疼痛感，也没有受伤，同修就不停地甩手让甲鱼放开。最后甲鱼放开了，去了水里。同修返程时回头放生的地方，有个从水里拉起来好大的一个渔网，而且这个放生的地方跟另一个放生的地方很像，请师父解梦，是不是同修这个放生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呢？
放生是吧？
对，
应该没什么，
应该没什么，
没什么，
好，
叫他在放生的之前多念几遍大悲咒吧。
好的，好的，那他这个地方，他这现在放生这个地方是不是让他换一个新的地方去放呢？
可以啊，换一个新的地方吧。喂，这网线有问题。哎呀，自动跳掉了。好了，换一个电话吧。实际上有很多东西，第一要学，第二要学习，第三要好好学习。啊，一个人怎么样能够长知识，怎么样能够在社会上啊，人家说什么你都能够明白，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你一种悟性，因为知识也是一种悟性啊。啊，因为知识也是人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基础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比方说现在啊，精神大餐就是说精神上要多学佛的智慧，那本身就是一种啊，这一种精神大餐。你看有些人啊，想问题啊，他就比你想的仔细，他想问题可能很多他想到的你没想到，实际上他的精神上就比你愉快呀。啊，你看我们有很多人为什么碰到问题马上就萎缩了啊，想不通了，想不明白了，实际上都是境界的问题啊。十几秒应该有了吧。没办法，他因为对方电话没挂嘛，我把他按掉了。
小刘刘，我报
警了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
王的姐，
辛苦了，辛苦了，
真的，谢谢太阳，
喂，
质量蛮好的，太好了。
喂，
我电话打通了，打通了，喂，
喂，
师傅你好。
啊，以后电话，以后平时学佛人讲话要端庄，不要这么扭扭捏捏的做态，很难听的。
啊，没有，师傅，我在外面发资料，刚刚有点吵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。
不要找理由，好吧？不要找理由，好吧？
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师傅想就是。